神传文化，以史为鉴，色欲兴起即为大过。作者段玉。桂西有位读书人，每次考试都不中，不知原因在哪里，就去祈求张真人焚香符章查天榜。神明于是批示说，此位读书人命里有功名，因为道审故，功名被夺除。张真人符章查榜完毕之后，就起身告诉读书人神明说他考不中的原因。读书人听了之后就说，我并没有冒犯我的婶婶呐。于是他就写了篇述向神明申诉，为自己辩白。神明又再次的批示说，虽然你没有冒犯婶婶的行为，但是你却有冒犯婶婶的念头啊。读书人此时感到非常的惭愧，而且后悔莫及，因为在他少年的时候见到婶婶貌美动人，因此而动了一个邪念的缘故啊。明朝正德年间，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，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，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。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，文章写得极好，主考官早已经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。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，他却是连连的失误，结果没有考中。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，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，告诉他不中的原因。文昌帝君就说，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，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，引诱邻居的女儿，虽然都没有成真，然而你的起心颠倒，意淫缠绵不断，心地日益的转暗，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。永贞听了帝君的解说，痛哭流涕，发誓并决心改过，大做善事。于是就刻印戒淫的善书，以警醒世人。结果在下次的乡试中，永贞果然考中了戒元，做官做到了藩县。有位叫邢运的僧人，有一次他见到了莲花，忽然动了淫欲的想法。当天晚上就有一位妇人来敲他的门，邢运打开门看，见到门外站了一位女子，而且还带了一位丫鬟，并且自称道，我是莲花娘子。而这位女子容光照人，极为美丽，邢运见了十分的高兴，就与她情意缠绵地谈起话来。一会儿蜡烛就熄灭了，隔壁的侍者听到邢运叫苦的声音，和女子厉声地对她说道，你为什么妄起淫心？假若我真的是女子，也不会肯跟你苟合啊。侍者听到之后，就立刻跑去邀集寺里其他的僧众赶来，大家合力破门而入，只看到了两位夜叉，而邢运已经身首异处了啊。虽然把状元的名字隐藏起来，但这同样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清朝末年，有一个举子进京赴考，住进一家客栈，老板娘是新寡的少妇，因大雪封路无法前行，连住几天，孤男寡女天天对望，日久生情，就动了念头了。在起了淫念之后，举子到寡妇房前欲举手敲门，忽然想到，不可以，我是去考状元的，这一进去要是犯了淫，天庭会除名的，回去吧。他这边回去了，他那边却起了念头想去找他了。一出门心里想到，咦，不可以，我是个寡妇，应该为丈夫守住贞洁才对，怎么看到年轻人就忘了本分，不可以，回去吧。为丈夫守节，守得贞操清白，死后可以升天的，但若是寡妇犯淫，这个罪恶也足以令他下地狱的。所以这个寡妇想到这里就回房去了。男的回去以后禁不住欲火的煎熬，又来到女的门前敲了门，寡妇就起来开门时，那男的又赶快跑掉，因为他又觉得不可以这样做，怕犯了淫会被革名。古人讲，纵然你有很好的学问，命中注定是状元，倘若犯了淫或是造了恶，天庭会除去你的状元名分的。所以他趁女的将要开门赶快回头去了，但是那个女的已经知道了，也跟过来敲他的门，而内心又挣扎地告诉自己， 不可以失节，又回去了。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两三次，最后一次，这个男的起来开了门，两个人在那边半推半就，又想要，又想不可以这样做。就在这要成不成的时候，听到空中有声音说话了：你们两个王八蛋，要干又不干，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。说完就甩下一个东西来。他们两个在床上听到这些话，吓得发抖，赶快捡起来看，原来是一本功过簿，上面有他们的名字，一个金科状元，范银革名，打叉划掉了，一个是守节寡妇，死后升天，现在范银也划掉了。再看看，又写不犯，勾上去，再看下面，又写犯，又划掉，然后又是不犯，勾上去，犯，划掉，把这本功过簿又划又勾，弄得一塌糊涂，就连神奇都生气得破口大骂。这两个人一看，赶快各自回房，从此再也不敢犯淫念了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以前误认为只要行为上不犯，只生淫念，起色欲之心，没有实质的行为，便没有罪过，或罪过是轻的。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啊。明朝的吕清死而复生，听一位名官讲，凡是人一动了邪淫的欲念，就是大过。如果神明不如实记录申报，将其隐匿或是漏掉，就连对于专管这件事的神明来说，都是大过啊。所以人要想得福报，还是趁早摒弃邪淫妄念，因为色欲心一起，极为大过，自招祸患，从此改变命运，损福折寿，厄运相随，其实皆为自取。对于一个修炼人就更严重，色欲之心一起，立刻磨难重重，是要命的。没看到那位叫行运的僧人是如何招来夜叉而身首异处的吗？